何时可以或应该使用权柄和宣告的祷告呢？马太十六章十九节，路加十章十九节。好，马太十六章十九节。马太十六章十九节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好，好，这句话严格说来，严格说来，他这里的捆绑也好，释放也好，是跟天国发生关系，是跟天国发生关系。所以保罗不是彼得在这里呢，主耶稣对他说，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因为彼得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所以呢，主耶稣马上就跟他讲，这不是血肉指示你，血肉指示你，不然这不是从人的遗传来的，乃是我天父给你的指示，这是从启示来的。因为你有了这个启示，所以我要告诉你，现在呢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，那这个磐石就是基督，他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是基督。阴间的门，他原文不是权柄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。好，为什么说是阴间的门呢？而且这个门在原文是复数，很多的门呢。所以人死以后，从亚当开始一直到现在，所有的人死了以后呢，都在阴间。阴间有各样的门把它锁住，没有一个人从阴间能够出得来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钥匙，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，这个钥匙在永远是复数，好多的钥匙，所以他门一个一个开啊，我要交给你彼得啊，你开了门以后呢，就从阴间把这些人呢放出来了啊，将来呢他就可以有权柄，可以进国度了啊，他就可以进国度，因为在讲天国嘛。那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你在天上就捆绑；在你地上所释放，就在天上所释放。所以严格来讲呢，这是讲到彼得拿着钥匙开了所有的门。那这个门呢，主要用两个人、两个圣经节做代表。一个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这边讲的，那是讲到五旬节的开门，所以犹太人就开门了，犹太人就从阴间被释放出来了。一个是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八节，是在哥尼流家发生的。换句话说，外邦人呢又被释放了，所以你看这钥匙不止一把。所以这个代表呢，就是说今天彼得就有这个钥匙，他可以释放，他也可以捆绑。当他在那里释放的时候，天上就释放；他在地上捆绑的时候，在天上所捆绑。所以就开了阴间的，所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所以我们的主他死而复活以后呢，事实上他已经开了这个门，对不对？是，所以这句话严格来讲应该怎么讲呢？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早就捆绑了，已经捆绑了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天上已经释放了。换句话，主复活的时候已经开了这个门，但是呢，需要借着教会，借着彼得呢，传福音，把相信的人就释放来了。他相信接受了，你就释放了；拒绝相信，他就捆绑了。所以这句话严格说来是指着这个意思说的。但我知道你是问这个意思，你问的时候不止这个意思，你的问的意思是说我们怎么样有这个权柄，或怎么样宣告。因为事实上呢，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的旨意，天上你没有看见天上捆绑了，你捆绑也没有用；你没有看见地上。天上释放了，你在地上释放了也没有用，所以这个跟我们能不能看见神的旨意有关，这跟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有关系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怎么讲呢？住在主里面的啊，主的话要在他里面，这个时候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所以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，他跟主的关系是这么好，好到一个地步呢，主把话给他了。 啊，有了话呢，他就可以祈求了，他就可以释放，他就说凡你所愿的，他就可以，你求他就给你，所以他不是乱求的，对不对？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求啊，他看见已经释放了，所以他能释放了，看见已经捆绑，所以他能捆绑了，啊，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要看得更清楚，就是你第二个要问的，就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节，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节。主耶稣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都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的。主耶稣说，为什么他可以给他们，他我已经给你们了，当然跟他十八节讲的有关了，啊，因为他已经看见了撒旦从天坠落像闪电一样，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必须有看见才会有信心嘛，啊，你有信心才会有权柄嘛，所以这都连在一起，啊，好，事实上，哦，我们已经有这个权柄，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，你必须要去求的，你已经有这个权柄，啊，我们来看几处圣经，啊，第一个以赛亚书四十五章，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一节，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一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，就是造就以色列的，如此说：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，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，你们可以求我命定。在原文说，你们可以吩咐我。所以神说你们可以吩咐我，所以这是一个权柄，这很厉害的。神这么大胆啊，把他的权柄告诉我们说，你可以吩咐我。好，出埃及记十四章，十五节，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五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更不要求，你吩咐就好了。所以你看见这是个权柄，所以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祷告，我们有赞美，有感恩，有祈求，但是很少有祷告像有这个权柄的祷告这么带着能力的，啊，那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权柄，啊，主为什么给我们呢，啊，你读以弗所书就知道了，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啊，那边讲到我们主的升天，啊，他已经坐在天上了，仇敌在他的脚下了，啊，讲到我们的主已经升天，坐在神的右边，仇敌在他的脚下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讲到升天呢？你知道每次主讲到复活，讲到死，讲到复活，跟我们的救赎发生关系，但是讲到升天呢，跟征战发生关系，因为我们的仇敌是在天上，所以主升天代表他胜过仇敌了，仇敌在他脚下了，知道吗？但是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呢，读到第二章第六节，你就发觉我们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，换句话，主升天以后，我们就取得了一个新的地位，我们的地位是跟他一同坐在天上的，所以仇敌在他脚下，也在我们的脚下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然后你到第六章了，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真属灵的征战了，对不对？那讲到那个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那是以他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的这一切的这些邪灵征战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怎么讲呢？你们要站稳，换句话说，他没有叫你去征战，他叫你站稳就好了，你把全副军装穿好，你站稳了就好，因为主已经得胜了，你不要吓跑就好了，你只要站稳了，你不要昏倒了。 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权柄？问题在哪里？为什么没有这个权柄？所以你真正要使用这个权柄啊，你必须是一个伏在权柄底下的人。你自己都不听主的命令，你还要用主的权柄，那不可能的啊。所以主的确把这个权柄给我们了，我们的确有这个地位了，但我们没有这个实际啊。所以我们要服权柄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十九章，《使徒行传》十九章。《使徒行传》十九章十五节，恶鬼回答们，他们说：“耶稣我认识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你们却是谁呢？”恶鬼就附所附的人就跳到他们身上，剩了其中两人，制服他们，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，从那房子里逃出去。我们知道这是讲到保罗，神借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奇事，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，病就退了，恶鬼都出去了，保罗还没赶鬼了，恶鬼就出去了。但是现在有七个人，他们的爸爸是犹太祭司长士基瓦，这七个儿子是他的儿子，他们奉擅自称主耶稣的名，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啊，叫那个被鬼附的那个恶鬼出来。恶鬼说，耶稣我认识啊，保罗也知道，你们是谁啊？啊，就胜过他们。所以你看见啊，你不是奉耶稣的名在那边讲也好或怎么样，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实际啊，你是不是一个服权柄的人啊？你如果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做服权柄，这个权柄在你身上，你虽然有这个地位，你没有这个实际。所以你就知道，我们如果要真正的要执行这个权柄，我们已经有这个地位了，我们有没有这个实际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要先学习不是学方法，要学习要服权柄，要学生命，因为权柄是从生命来的。你们都记，我们都记得《列王记上》十三章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记不记得神人跟老先知的事情？神明明跟他讲说，你做完事以后呢，赶快走，不要留下来吃饭，不要从原路回去。就老先知来了啊，把他带回来说，我也是先知。结果后来怎么样呢？被什么咬死了？被狮子咬死。你看狮子咬死他了。但是你看另外一个人但以理，人把他丢在狮子洞里面去了，这么多狮子一个也不敢咬他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对比没有？一个不听话不服权柄被狮子咬死，一个服权柄的人丢在狮子洞里面去也没人咬他。好，我再讲一点点本来我想停在这里，但我想再多加一点给你们。马太福音十七章，马太十七章二十一节，马太十七章二十一节，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进食，他就不出来。所以你看有些鬼很顽强的，你还要祷告，还要进食的。当然，我们祷告进食也不一定有用。所以这里不是重在字句，是重在实际。你为什么要祷告？因为你不行嘛。如果我行，我就不需要祷告了。所以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你彻底的弃绝自己，你知道自己真的不行，你完全的依靠主，这叫祷告。什么叫禁食呢？禁食代表说，食物是我们应该吃，神从来没有禁止我们吃食物，食物是我们应该有的权利，但你放弃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舍己。所以有些鬼为什么赶不出来？我们必须要不凭着自己，只有神 我们只单单依靠神，弃绝自己，这时候就有能力出来，那有些鬼就怕这样，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操练的。